研究班课文52。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22到28日该星期讨论。怎样战胜灰心？主题经文：你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诗篇55篇22节。唱诗第33首：把重担卸给耶和华。课文摘要：人人都难免有灰心的时候。本篇课文会具体谈谈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我们也会看到，只要有耶和华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战胜灰心。第一段问题：灰心可能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也要尽力去应付。如果我们感到灰心，就更难面对这些问题了。灰心就好像一个强盗，会夺去我们的勇气、自信和喜乐。箴言24章10节及脚注说：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气馁，你的力量就会微弱。灰心确实会耗尽我们的精力，让我们无法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第二段问题：什么因素可能会让我们灰心？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让我们灰心的因素有很多，内在的、外在的都有。我们感到灰心，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弱点或健康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在耶和华的组织里得不到自己喜欢的岗位，又或者因为我们要在一个看来反应冷淡的地区传道。本篇课文会谈谈我们可以做哪些事去战胜灰心。自己的弱点和过错。第三段问题：想要对自己的弱点和过错有合理的看法，我们要记得什么？对于自己的弱点和过错，我们很容易有不合理的看法，结果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做得不好，耶和华绝不可能让我们进入新世界。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弱点和过错呢？我们要记得，圣经说，除了耶稣基督，人人都有罪。罗马书3章23节。但圣经的作者耶和华不会挑我们的错，他没有要求我们十全十美。他是一位仁爱的父亲，很想帮助我们，也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要克服自己的弱点，对自己有合理的看法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随时准备帮助我们。第四到五段问题：约翰一书3:19-20，怎样帮助两个姐妹战胜灰心？请看看德伯拉和玛利亚的例子。小时候，德伯拉的家人对她很不好，常让她觉得难堪，她也很少受到称赞，结果变得很自卑，哪怕只是犯了一点小错，也会觉得自己很失败。玛利亚也有类似的问题，她的亲戚常常羞辱她，结果她觉得自己很没用。虽然她已经受了浸，但还是认为自己不配做耶和华见证人。不过，这两个姐妹并没有放弃崇拜耶和华。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向耶和华热切的祷告，把内心的痛苦都告诉他。后来他们看出，仁爱的天父知道他们感到自卑是因为以往的经历，他也很了解他们的内心，能看到一些连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的优点。约翰一书3:19-20说：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源于真理的，可以在上帝面前放心。不管我们的心在什么事上定我们有罪，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上帝比我们的心大，知道一切。以下是第五段的图片描述。一个姐妹曾经很灰心，但她回想以往为耶和华做的事，并且恳切地向耶和华祷告。她确信耶和华没有忘记她的服务，也知道她现在还在努力服务。 我们学到，耶和华真是我们在过去和现在本着爱心做的事。回正文。第六段问题，一个人偶尔犯同样的错误时，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一个人很努力戒除某个坏习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失败了，可能就会对自己感到很失望。当然，犯错后感到内疚是正常的，不过我们不该走极端，过度谴责自己，心想，我真的无可救药了，耶和华怎么可能宽恕我呢？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也许会使我们放弃崇拜耶和华。要记得，箴言24章10节说，当我们感到灰心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会微弱，所以我们要向耶和华祷告，求他宽恕，就像以赛亚书说的，跟他解决彼此间的问题。以赛亚书1章18节，上帝看到我们忠心悔改，一定会宽恕我们。另外，我们可以向长老求助，他们会耐心地帮助我们修复跟耶和华的关系。第七段问题，如果我们觉得很难克服某个弱点，为什么不用感到灰心？法国有个长老叫让·吕克，他对那些努力克服弱点的人说，在耶和华眼中，一个正义的人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每次犯错都感到懊悔，并且努力改正。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克服某个弱点，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要记得，我们能成为上帝眼中正义的人，是因为赎价，因为耶和华的分外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第八段问题，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向谁求助？我们可以放心向弟兄姐妹求助，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们会很愿意听我们倾诉，也会说一些暖人心窝的话，让我们开心起来。在尼日利亚，又叫奈吉利亚的乔伊姐妹常常感到灰心，她说，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兄姐妹给我的帮助让我看出耶和华真的回应了我的祷告，我还从他们身上学会怎样鼓励其他灰心沮丧的人。不过我们要记得，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鼓励，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一个成熟的弟兄或姐妹，向对方敞开心扉。健康的问题，第九段问题，为什么说诗篇41篇3节和94篇19节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要向耶和华求助。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或者长期患病，可能就很难有积极的想法。虽然耶和华不会施行奇迹治好我们，但他一定会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忍耐下去。诗篇41篇3节说，他卧病在床，耶和华会扶持他，他生病的时候，你会为他更换床铺。94篇19节说，每当我多忧多虑，你都安慰我，使我安心。也许他会让弟兄姐妹受到激励，来家里帮我们做些事，去帮我们买些东西，或者跟我们一起祷告。他也可能让我们想起一些安慰人的经文，比如有些经文提到，在将来的新世界里，我们人人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再也不会受病痛折磨。第十段问题，伊桑出了意外之后，为什么没有一直消沉下去？尼日利亚有个弟兄叫伊桑，他出意外后瘫痪了，医生说他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崩溃了。伊桑有没有一直消沉下去呢？没有。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跟妻子坚持向上帝祷告， 也继续研读圣经，我们下定决心要对上帝心怀感激，多想想他给我们的福分，比如他让我们有希望在新世界里永远活下去。第十一段问题，辛迪姐妹身患重病时，为什么还能感到快乐？住在墨西哥的辛迪姐妹患了绝症，她是怎样面对的呢？在接受治疗期间，她定下目标，每天向人做见证。她说，这样，我关注的就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不会老想着手术、病痛以及自己有多惨。我的方法是，在跟医生或护士聊天时，问问他们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选择压力这么大的职业，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他们可能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有些医护人员说，很少有病人会问他们，你今天过得好吗？很多人都因为我关心他们而感谢我，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我。在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耶和华还让我感到这么快乐，这真是我没想到的。第12到13段问题，有些患病或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用什么方法向人做见证，结果怎么样？患病或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不能做很多传道工作而感到灰心，但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找到方法向人做见证。在美国有一个姐妹叫劳雷尔，有37年的时间她都躺在一个机器里，靠这个机器维持呼吸。她患过癌症，做过几次大手术，也有慢性的皮肤病。尽管处境艰难，但她没有停止向人传道。她向那些来家里的医护人员做见证，结果至少帮助了17个人认识耶和华上帝。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出门，或者住在疗养院里。法国有一个长老叫理查德，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说，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展示一些书刊或杂志，这样别人经过时就会看到，可能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对那些不能挨家挨户传道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样的交谈很鼓励他们。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出门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通过写信或者打电话向人做见证。以下是第11到13段的图片描述。身体不好的弟兄姐妹也能找到方法继续开心的传道。回正文。不能在自己喜欢的岗位服务。第14段问题。为什么大卫的榜样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年纪、健康或其他因素，我们可能无法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为耶和华服务。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向大卫王学习。大卫很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后来耶和华并没有选择他去做这件事。虽然这样，他还是尽力支持上帝选择的那个人，甚至捐赠了大量的物资。大卫的榜样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第15段问题，于格弟兄怎样战胜灰心？法国有一个弟兄叫于格，他因为健康问题不能继续做长老，甚至连家里一些简单的事也没办法做。他说，起初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感到很灰心。不过，后来我学会接受现实，承认自己有些事就是做不到了，但我可以尽力做能做的事，开开心心地为耶和华服务。我决心不放弃，我要像基甸和那300个勇士一样，就算疲累也要奋战到底。第16段问题，我们从天使的榜样学到什么？忠心的天使是我们的好榜样。有一次耶和华为了使邪恶的亚哈王受骗，就请天使们提出建议。不少天使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耶和华采纳了一个天使的建议， 还说他一定会成功。其他的天使有没有因此感到泄气，心里想，早知道我就不说了呢？当然没有，他们真的很谦卑，希望把所有荣耀都给耶和华。第十七段问题，如果我们因为不能在某些岗位服务而感到灰心，就应该怎么做？要记得，能够称为上帝名下的人，而且能够宣扬他的王国，已经是无上光荣。上帝不是以我们的岗位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毕竟岗位随时都可能改变。如果我们为人谦卑，对耶和华和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就真的很宝贵了。所以，要恳求耶和华帮助我们保持谦卑，也要多想想圣经里谦卑的好榜样。此外，我们也可以抓紧一切机会，乐意为弟兄姐妹服务。在反应冷淡的地区传道。第18到19段问题，在反应冷淡的地区里，怎样才能继续开心的传道？如果你的传道地区看来没有什么成果，或者很多人都不在家，你会不会感到灰心，提不起劲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继续开心的传道呢？傅兰，怎样从传道工作得到更大的乐趣，有一些很好的建议。另外，我们也必须对传道工作有正确的看法。什么才是正确的看法呢？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怎样从传道工作得到更大的乐趣？一，想想人们什么时候会在家，然后在那个时候拜访他们。二，去人多的地方传道，比如市场、公园和车站。三，尝试不同的传道方法，比如书信见证、街头见证，以及其他形式的公众场所见证。四，学习用自然的方式跟人聊天。五，善用组织提供的电子工具。六，如果一本杂志或册子是特别为某些人编写的，就要努力在地区里找出这些人。七，去传道员不多或者更有成果的地区服务，一个方法是学习另一种语言。回正文，要记得，我们传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扬上帝的圣名和他的王国。耶稣说得很清楚，只有少数人才会找到通往生命的道路。我们传道的时候，就是跟耶和华、耶稣和天使一起工作，这是很大的荣幸。耶和华正在吸引那些想要崇拜他的人。要记得，如果别人这次不想听我们传讲的信息，说不定下一次会听。第二十段问题，我们从耶利米书二十章八九节学到，怎么做就能战胜灰心？我们可以从耶利米先知的榜样学到很多。他的传道对象态度十分恶劣，整天辱骂讥讽他。耶利米书二十章八九节说，我每次开口说话都要放声呼喊，向人宣告暴行毁灭。耶和华的话使我整天受人辱骂讥讽，于是我说，我不想再提起他，也不想再奉他的名说话了。可是他的话就像火在我心里燃烧，困在我的骨头里，我再也忍不住，不能不说出来。他曾经很灰心，甚至想放弃，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话在他心里像火一样燃烧，他不能不说出来。如果我们像耶利米一样，让上帝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内心，就会跟他有一样的感受。这也是我们要每天认真研读和沉思的一个重要理由。我们这样做就会更快乐，传道工作也会更有成效。第二十一段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定能战胜灰心？上文提到的德伯拉说， 灰心是撒旦的一个武器，杀伤力很大。但跟耶和华上帝的力量相比，撒旦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不论我们因为什么理由感到灰心沮丧，都要向耶和华求助。他会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错和弱点。在我们患病的时候，他会扶持我们。对于我们在上帝组织里的岗位，他会帮助我们有合理的看法。他也会帮助我们积极地参与传道工作。无论你有什么忧虑，都可以放心地向他倾诉。有他的帮助，你一定能战胜灰心。课文复习，以下的经文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战胜灰心？约翰一书三章十九二十节，诗篇四十一篇三节，耶利米书二十章八九节，唱诗第四十一首，求你垂听我祷告。本篇文章结束。